你好，我是周爱明，欢迎回到我的专栏。在之前的课程中，你应该已经对语句执行和函数执行有了基本的了解。事实上，这两种执行其实都是对顺序、分支与循环三种逻辑在语义上的表达。也就是说，无论一门语言的语法有什么特异之处，它对执行逻辑都可以归纳到这三种语义的表达方式上来。这种说法事实上也并不特别严谨，因为这种三种逻辑还存在进一步的抽象空间，这些也会是我将来会讨论到的内容，我们今天暂且不论。今天这一讲中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种执行方式的一些细节，也就是对函数执行的进一步补充。在上一讲中，我有意的将函数分成三个语义组件来讲述。我相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或者在绝大多数的语言教学中，都是不必要这样做的。这三个语义组件呢，分别是指参数、执行体和结果。将它们分开来讨论，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改造这三个语义组件的不同部分，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函数式的执行特征和效果。换而言之，可以通过更显示的、特指的，或者与应用概念更贴合的语法来表达新的语义。与所谓的特殊可执行结构一样，这些语义呢，也用于映射某种固定的、确定的逻辑。语言的设计呢，本质上呢，就是为了确定的语义赋予恰当的语法表示。如果循环是一种确定的语义，那么如何在函数执行中为它设计合适的语法表达呢？递归绝对是一个好的、经典的求解思路。递归呢，是这么做的。将循环的次数直接映射成函数的执行体的重复次数，然后呢，将循环条件放在函数的参数界面中，最后通过函数调用过程中的值运算来传递循环次数之间的数值变化。递归作为语义概念简单而自然，唯一与函数执行存在冲突的只是所谓的暂的回收问题，以及是伪递归的处理技巧等等，这些都是实现层面的要求，而与语言的设计无关。由于递归并不改变函数的三个语义组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呢，它与函数执行过程完全没有冲突，也没有任何新的需求与设计。这句话的潜在的意思是说，函数的三个语义组件都不需要为此做出特殊的修改。例如你声明一个箭头函数，或者其他的什么函数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你的声明代码中是没有出现任何特殊的语法、运算或操作符的，它只是对函数、声明、表达式以及函数调用等等的简单组合。作为后面我们需要对照的一个例子，下面例举了一个简单的箭头函数 f， 这个函数呢，每次都是递归调用一下自己，并且呢将参数值 x 减一。然而迭代不是这样子的，迭代也是循环语义的一种实现。它说明循环是函数体的重复执行，而不是递归所理解的函数调用自己这样的语义。这两种语义啊，也就是说函数体的重复执行这个语义和函数调用自己这两个语义其实是有微细的区别的。而迭代呢，说起来它也是一种可受用户代码控制的循环体。例如你可以尝试创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迭代函数，你只需要按照迭代函数的约定返回一个带有点 next 方法的对象就可以了。当然你还得确保这个点 next 方法能返回一个对象，它携带的迭代过程中的信息和每次的迭代值，以表示这一次迭代的结果。这些都是这个迭代函数的这个接口的约定。然而如果你仔细的观察这样的两个实现，也就是使用迭代函数实现的 for 函数，以及这个之前使用递归的函数 f， 你就会发现啊，它们返回的值的时候，实际执行的代码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递归函数和迭代函数实际上都是在实现相同的过程，只是由于递归完成与循环过程的结束，在这里是相同的语义，因此函数 f 是不需要像迭代函数那样来处理状态的传出的。递归函数 f 要么结束，要么你就无穷递归，对吧？在 JavaScript 中是通过一个中间对象来使用迭代过程 for 的，该中间过程呢就称为迭代器，for 呢就称为迭代器函数。 用于返回该迭代器。例如我们使用代码 tor 等于 for 调用，就可以从上述的迭代器函数中得到这个迭代器。这样得到的迭代器就具有点 next 方法用于一次迭代调用。由于没有约定迭代调用的方式，因此可以用任何过程来调用它啊，例如你可以在循环语句中处理迭代调用。除了一些简单的概念名词上的置换之外，上面的这些讲述与你所见的绝大多数有关迭代器与生成器的介绍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呢，你也应当理解，正是这个点 next 调用的界面维护了迭代过程的上下文以及值之间的相关性。根据约定，如果有一个对象包含这样一个迭代器函数，那么这个对象就是可迭代的。基于 JavaScript 中对象是属性级的概念，这个迭代函数被设计为称为这个 symbol.iterate 的符号属性。例如你可以使用这个符号属性名向对象 x 的属性表中写入函数 for， 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可迭代对象了。例如用 console.logo 点点点 x 这样的方式来将它展开在函数的调用参数表中，于是那些能被迭代出来的值也就可以被打印出来了。而现在呢，你就看到了这一讲标题中的代码，也就是这里写的一对括号中间点点点 x。 不过不同的事情是，标题中的代码是不能执行的。关键点在于这个点点点 x 是什么。从形式上来说，点点点看起来像是一个运算符，而 x 是它的操作数。但是如果稍微深入的问一下这个问题，就会令人生疑了。例如如果它是运算符，那么运算的返回值是什么呢？答案是它既不是返回值，也不返回引用。那么如果它不是运算符，或者说点点点 x 也并不是表达式，或许啊，它们可以被理解为语句吗？即使如此，与上面相同的问题也仍然会存在。例如啊，如果它是语句，那么这个语句的返回值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既不是空啊，也不是其他的结果值 result， 因此它也不是语句。所以啊，点点点 x 这个既不是表达式，也不是语句，它不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任何一种概念，而仅仅只是语法。作为语法 ECMAScript 在这里规定它只是对一个确定的语义的封装，在语义上它用于展开一个可迭代的对象。为什么我要绕这么大个圈子来介绍这个简单的展开语法呢？又或者说 ECMAScript 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一个新的概念来呢？这与函数的第三个语义组件值是有关的。在 JavaScript 中，也包括在绝大多数支持函数的语言中，函数只能返回一个值。然而如果迭代器表达的是一个重复执行的执行体，并且每次执行都返回一个值，那么又怎么可能用返回一个值的函数来返回呢？与此类似，语句也只有这样一个的单值返回，所以 P 语句执行也仍然只是返回最后一行的结果。并且一旦点点点 x 被理解为语句，那么它就不能用作操作数，成为一个表达式的一部分了，这在概念上是不容许的。所以当在函数这个级别表达多次调用时，尽管它可以通过对象来做形式上的封装，却无法有效的表达多次调用的多个结果值。这才是展开语法被设计出来的原因。如果可迭代对象表达的是多个值，那么可以作用于它的操作或者运算通常应该是那些面向值的集合的。更确切的说，它是可以面向索引集合和键值集合设计的语法概念。因此在现在的以及在将来的 ECMAScript 的规范中，你将会看到它的操作，例如通常包括的合并、映射、筛选等等，这些操作将在包括对象、数组、 set、 map 等等数据的处理中大放异彩。而现在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在函数中以及是在函数的内部是如何做到迭代处理的呢？我们来做一些思考与观察。迭代的本质其实就是多次函数调用，而在 JavaScript 内部实现这一机制本质上就是管理这些多次调用之间的关系。这很显然的，它需要包括一个循环过程 和至少一个循环控制变量。这个迭代有一个开启的过程，简单的如我们在这里讲的展开语法点点点，复杂的如 for of 语句，这些语法或者语法结构通过两个步骤来完成迭代的开启。第一步呢是调用 tor.next 来得到一个结果 readout。第二步呢是循环取值直到 readout 点度等于 true 值。例如你可以使用 while 语句来实现这个循环。但是如同我在之前的课程以及上面的讨论中一再强调的，这是一个执行过程。既然是过程，那么就存在过程被中断的可能。简单的来说啊，你就可以在上面的 while 循环中使用 break 语句来中断一个刚刚打开的迭代，也就是你得到的 result 所代表的那个迭代过程。这个 result 就像一个句柄一样，是一直持有这个迭代过程的控制权的。是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这个 while 循环所代表的过程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循环一开始就被 break 语句给中断了。如果是在经典的 while 循环里面，那么它的 result 和 tor 以及 for 所开启的那个函数闭包都被当前的上下文管理或回收。然而如果是在一个展开的过程里面，或者在 for of 循环里面，相应的语法在管理上述这些组件的时候又需要怎样的处理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在文字版中写了一个测试示例，比较长，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仔细读一下。不过简单的来说，就是构建了一个迭代函数 for2，并让它作为对象 x 的迭代器属性，这样一来对象 x 就成了一个可迭代的对象了。然后在接下来的测试中，你就会发现尝试用 console.logo 点点点 x 这种方式来打印 x 的时候呢，会得到一个异常。哎，这个异常是由所调用的外部过程 touch 直接触发的啊。是的，这个测试的设计就是如此，就是要抛这样的一个异常。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这个示例只是抛出了一个简单的异常。另外你也可以让这个异常发生于 for of 循环中，注意这个循环也可以用来列举对象 x 的每一个迭代结果啊，仍然如此，也是抛出一个异常。一切都是貌似符合预期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异常呢都是发生在 for2 的这个函数的调用的 touch 这个过程中，而等到用户代码有机会操作的时候，函数的执行流程却已经处在了 console.logo 调用或者 forOf 这个循环里面了。如果用户在这里设计异常处理程序，那么 for2 以及 touch 以及他们所设计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无法处理的。因此啊，ECMAScript 设计了另外两个方法来确保 for2 中的代码在多次调用中仍然是受控的，这包括两个回调方法。第一个呢是 tor.return， 当迭代正常退出的时候回调。第二个呢是 tor.throw， 当迭代过程异常退出时回调。这个呢是很容易证实的，你列举一下迭代器对象，例如 tor 的原型中的属性名，哎，就知道了。嗯，好的，既然如此，那么现在如果你给 tor 的 return 属性添加一个回调函数，又会发生什么呢？结果会很出乎意料，你添加的这个 return 方法会在使用 for of 循环的情况下，在任何使用 break 语句的时候都被调用。也就是说，如果是 for 语句发生了 break， 那么对应的迭代对象 x 中的 tor.return 方法它就被调用了，这什么鬼。并且呢，如果你在 for 函数的迭代器，也就是 tor.next 方法中制造异常，那么当你试图在对应的 tor.throw 中去响应这个异常的时候呢，你却什么都得不到。在这样的测试里面啊，异常就会直接被抛到了全局环境里面。继续，我们考虑来将这个测试变得更加复杂一些啊。例如我们可以把上面使用 return 和 throw 的这两个例子组合起来，就测试的预期来说，我们是假设 for 迭代如果正确调用的话，那就可以得到比如说54321这样的一个序列，对吧？我们预期是这样。并且呢，它还有 return 和 throw 方法可以用来捕获过程的退出或者异常。哎，是的，如果你这么写代码的话呢，你是可以成功的输出54321的。在这一讲的课程的文本里面，我就列了这样一段示例代码。哎，不过你不用着急的细读，因为啊，它确确实实就是可以成功执行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些预期会出现的 return 和 throw 根本就没有发生。 return 和 throw 呢，这里简直就是迭代的地狱嘛。回顾之前的内容，迭代过程 并不是一个语句语法执行的过程，而是应当理解为一组函数执行的过程。对于这一批函数执行过程中的结束行为，也应该理解为函数内的异常或退出。因此，尽管在 for of 的表面上看是 break 发生了语句的终止，而在迭代处理的内部发生的却是一个迭代过程的退出。也就是说，看起来是语句发生了终止，但实际上呢，是函数内部发生了退出。与此同样复杂的事情是在这一批函数的多个执行上下文中，无论是哪里发生了异常，其实只有外层的第一个能捕获异常的环境能响应到这个异常。简单的说，退出是执行过程的，异常呢却是外部的。 JavaScript 中啊，迭代被处理成两个实现用的组件，一个是迭代过程，另一个是迭代控制变量。表现在 TOR 的这个迭代对象上来看，就是如果谁使用迭代变量 TOR， 那么就是谁管理迭代过程，也就是迭代变量和迭代过程它是关联的，是被同一个人 handle 的。那这个管理循环过程呢，就意味着如果你循环结束了，那么你就要去触发 TOR 点 return 这个事件，如果你发现了异常，那么你就要去触发 TOR 点 show 这个事件。这两个过程总是发生在管理循环过程的行为框架中。例如，你在一个对象 X 的点 for of 这个循环里面加上一个 break 语句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这个 for of 里面加一个 break 循环语句。那么，由于 for of 语句将获得 X 对象的迭代变量 TOR， 那么它也将管理 X 对象的迭代过程。这两个是一段的嘛？因此，在 for 语句 break 之后，它也就必须去通知 X 对象迭代过程也结束了。于是这个语句，我这里指的是 for of 语句，就触发了 TOR 点 return 的事件。同样，如果是一个数组展开过程，也就是点点点 X 这样的语法中，那么就是将由这个展开语法来负责上述的迭代过程的管理和通知。然而，这个语法在它所在的位置上是无法响应异常的。该语法它所在的位置是一个表达式，例如 console.log 这个函数的调用过程中，因此呢，不可能在它的内部使用 try catch 这样的语句，对吧？在这一讲的课程文本里面，我在这里还写了一段示例代码，比较长一点，这里就不解释了。主要的意思呢，就是其中的 for 5这个函数在使用中静音了，它没有得到了一切信息，既没有 console.log 的输出，也没有异常信息 TOR 的 return 和 show一个也没有发生。在这个事例里面，对于 X 这个可迭代对象以及 for 5这个迭代器函数来说，世界是安静的，它既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它的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因为点点点 X 这个语法既没有管理迭代过程，因此它也就不能够理解 TOR 的退出和 return 的行为，同时也没有在异常发生时向内发送或者通知这个 TOR 点 show 事件的这种能力。标题中的示例啊是不能执行的，因为其中的括号并不是表达式中的分组运算符，也不是语句中的函数调用，也不是声明中的形式参数表。声明中的点点点 X 被定义为这个展开语法，是逻辑的映射，而不是值或者引用。它在不同的位置被 JavaScript 解释成不同的语义，包括对象展开和数组展开，并通过一组特定的代码来实现上面这样的语义。在点点点 X 被理解为数组展开的时候，本质上呢，它是将 X 视为一个可迭代对象，并通过一个迭代变量来管理它的迭代过程。在 JavaScript 的迭代对象 X 的生存周期呢，是交由使用它的表达式语句或者语法来管理的，包括在必要的时候通过 TOR 来向内通知 return 或者 show 事件。在本讲的事例中，展开语法点点点 X 是没有向内通知的能力的，而 for of 这个循环是可以隐私的向内通知的。对于后者 for of 中的 break 和 continue 以及循环正常退出都能够通知 return 事件，但它也没有向内通知 show 的能力，因为 for of 语句本身啊并不捕获和处理 show。 接下来仍然有几道思考题。其一，既然上面的过程完全不使用 TOR 点 show， 那么它被设计出来做什么呢？其二，点点点 X 为什么称为展开语法？ 为什么 ECMScript 不提供一个表达式或语句之外的概念来指代它？其三， continue 在哪种情况下会触发 toR.return？ 以及最后一个问题，叶的星号 X 将导致什么？欢迎你在深入思考后与其他同学分享你的想法，也让我有机会能听听您的收获。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